好，又是的弟兄姊妹们，神祝福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新年快乐！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一年又一年。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年年蒙福，岁岁蒙恩。我们不怕自己年龄的增长。我信了主之后，我一个感觉，年龄是什么呢 ？Age, just a number, 也就是一个数字而已。我们在神里面，让我们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在星期五的聚会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已经多年不见了，也来参加小组的聚会，一见到我就说，你怎么比当年看着还精神了？我说感谢主啊！其实我们在主里的人呢，当我们没有忧愁的时候，神就把祝福加添给我们。阿门。哎，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就觉得说，哎呦，我过一天就少一天了。那自己在对待自己生命、对待这个岁月的时候，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态度，甚至是今日饮有酒就今朝醉，不管明日是和非。今天我要跟大家正道的一个题目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去年的新年也是我在这儿正道，我记得我用了谢晋所说的一副对联儿，古人谢晋所说的一副对联儿，他说叫做“喜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他写对联儿写的是特别好，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类拔萃了。记得他四五岁的时候，跟他爸爸一起呢，去到这个江边去洗澡或者洗衣服。当把衣服往树上一挂，他爸爸就来了一个上句，叫“千年老树当衣架”，他来了个下一句“万里长江做浴盆”。就是这样一个大气的人，所以他写的这个春联，每一次往自己房子外边一贴呀，再一看就被别人接走了。后来他没办法，他就在自己后院的这个门口，那都想中国贴对联，他就写了这么两句，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哇，谁也不接了。第二天早上一看，他家对联还是写的最好，“福无双至”，贴了几个字，三个字，“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哇 ，perfect。这个春联呢，放在我家正好。那就是都知道，这个前天这刮了这个大风，也下了雪雨啊。在半夜一点钟的时候呢，我跟静珠就听到扑通一声，刚要入睡，他说什么声？我说可能是房顶上的雪掉下来了。我们俩仍然安然入睡。早晨呢，他要上班了。进到书房一看，妈呀，窗户都掉下来了，整个这个风都在往屋里边吹呀 哎，他说不好了，这窗户都掉了，是吧？完了，我一听窗户掉，那是在二楼，那三楼怎么样了？我看三楼那个墙，一根枝子就跟古代射箭似的，钻到屋里来了啊。但我们俩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就说感谢赞美神。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家房后昨天那个长子会在我家开，他们看到了啊。一棵参天大树，是一个古树啊，它就在10米处的位置就拦腰折断。我家那方向是后边是朝，应该是西北的一个方向。如果是正好是西北方向过来之后呢，正好砸上的时候呢，我跟静都在那个 bedroom 里边，今天就不用正道了，你们都得去看我们去了，不知看的是活的还是死的了。如果是刮的是北风再斜的话，我那边的三间房从上到下也就没了。 很奇妙，那个不知道这个时候它这个导向等于是一个东北方的方向，冬天是不刮东北风的，所以它就整个把房子就斜过去了，20多米的树干倒那里，它整个把房子斜过去之后呢，它的那个整个主干一点没对房子没有威胁，可是一个树枝刮到窗户上，窗户就打掉了，啊，完了里边的那个但玻璃都没有碎，里边的那个 computer 的桌子都移动了，啊。我们还照样睡得很香，安然入睡啊。最后那个你们这些来了之后，就是给 tape 一下，暂时就不冷了啊。昨天长子在我家开会，也觉得还很温暖啊。所以神真的是都保守看顾，相信吗？别看我们经历了一点小小的痛苦，神真的是很保守看顾。那个你们这些人来一看，说：“哎呦，就是。”说你们就是太幸运了，他说英语说你们太幸运了，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能倒这个方向是这样呢？啊，就是我后边整个石头的那个 bank， 他那树砸上之后，石头都砸碎了，啊，就是这样，他避过了这一个灾难。所以说，大卫的诗中说：“我虽然行过什么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样经历不是一次了。11月20号那天，啊。我也是节目师送到家回来之后，在66号公路上，那个地方限速我怎么就提高了，是65迈，一般说65迈都开的比它多一点吧，哈，我大概68、9迈，不超速噻，哈，你们别学啊，别学这样，就是高速前进的时候，我一看一个鹿就从那个旁边那个上面就冲下来了，那个时候你刹车没法刹住，躲不了的，怎么办呢？是吧，就瞬间的一个反应，我就一个左打舵，打快的话车一定翻的。后来不是我撞鹿，是鹿撞我，鹿就撞到我后车轮后边的帮帮，把那个帮帮给撕开了，啊，我的车很结实，撕开了，啊，哎呀，当时就是一身冷汗，但是我马上就感谢赞美主，那就是35迈一般的都要进医院的，是吧？那是11月20号，21号那天呢。我就带了两个远出来的弟兄在这儿受洗，啊，就是神真的是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还是为他所用。虽然经历很多看起来是很危险的事，但神都祝福。所以今天在新年伊始要讲到神给我感动的这段经文，就是诗篇第65篇，这是第11节：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自由，啊，当我们想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是在对我们讲话，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在年终岁首，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看到主你对我们的保守看顾，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信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靠主重新得力。主你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带领我们跟主你前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讨主你的喜悦，蒙主你的悦纳。主啊，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同工，跟主你一起同行，献上我们的余生为主所用，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服侍更有力量，家庭更有主的爱的伴随，我们的灵命在你里面更新成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我只选了两节，一节呢是第4节，一节是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啊，我们来读第4节和11节。好，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自由。感谢主，这是选这诗篇的。我这么多年来有个习惯，我每天早晨一定要读诗篇的。在这当中呢，赞美神、歌颂神，也给我一种无形的力量。也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呢，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呢，除了读这个其他经文之后呢，也要读诗篇、读箴言。给我们一些看见，这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习惯啊。那 诗跟其他的文章有它不一样的地方。我记我当时学诗歌研究的时候呢，有人是这样说的，说散文呢是吹米而成饭，把米呢做成了饭。诗是什么呢？诗是酿而成酒，把这个米呢就酿成酒，所以说它的这个味道就更加香郁浓厚。中国也有一句话说叫做愤怒出诗人，总而言之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诗是一种激情强烈感情的一种表达啊，所以说就出诗了。不管你这个是什么样的，有的是愤怒的，有的是哀伤的，有的是自怜的，反正是感情挺强烈的时候就写诗，不一定是强者写诗，弱者也写诗，啊，这个诗歌的形式在中国呢是很突出的一种文学形式啊。也有人说好诗是升华的情感，诗篇跟这些都不一样，诗篇它所 focus 它的焦点在神身上，诗篇一直是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虽然它离我们的日子已经远远流长300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它表达描绘出来的仍然是可以代表我们今天的情感和经验。在诗篇当中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诗篇当中找到自己，认识自己，所以诗篇跟我们自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在读诗篇的时候你能够更认识神。很多弟兄姊妹很羡慕有些长者属灵那个程度比较高的人的祷告，一祷告说这话哟怎么这么精彩呀， 啊一张嘴逆恩典为年岁的冠冕，那不是我说的，是从诗篇当中来，变成我自己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啊，什么因他受的刑罚怎么怎么样，因他受的鞭伤者，圣经当中的就是这样，很多人是用圣经的话语祷告，这个力量非常非常的大。有的时候赞美的时候很多的话语都是来自于诗篇当中啊，我们大家清楚，所以说你对圣经越熟，对神的话语越熟，你跟神的关系越密切，你祷告当中的那个力量就更强啊。我们不但可以在诗篇当中获得新的洞见和力量，而且能够经历神在我们服侍的生活当中更有帮助。打开诗篇好像打开了自主前1000多年到现在每一个世纪各国信徒崇拜的门，这是一个神学家说的啊。诗篇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它是歌曲的意思，所以你看诗篇上面会写什么调唱，那是歌曲的意思。所有的诗篇都是神感动人来说话，对神来讲话，或者是说出神是如何的爱我们，他爱的旨意和目的是什么。诗篇表达了作者对神的恩典有一个深度的觉醒，所以他才写出这样的诗篇。这诗篇150篇诗篇当中啊，大卫就写了近一半啊。每一位诗篇的作者他们都认识到，无论他是怎样，他的所思所感和他所信的完全在于那位做主掌权的神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人身上的行动。他们注意到神曾经借着古时候所成就的一切来展现神的大能。神为着人类的缘故他创造天地，他呼召选民，他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他都启示了他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这当中要认识到诗篇是神话语的重要部分，整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诗篇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是活泼 而充满生气的，从中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真理。因此诗篇是活的，不单是过去生活的一种回顾，也是为我们今天的人所预备的。新约的作者从中得到一种确信，从诗篇当中也看到了神的话语。在新约当中呢，常常引用旧约，很多的时候呢也引用了诗篇。所以在以往旧约当中那些真理，在我们今天仍然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的神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刚才冯颖姐妹也用了启示录当中这个话啊。在诗篇当中的诗人，他们特别注意到了神的拯救，发现了神奇妙的作为，经历了神与他们立约，而且是爱他们到底的约。但是旧约那个时候人，他们对救恩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有人说，哦，非常羡慕大卫，非常羡慕所罗门。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在恩典时代，我们更蒙福，这是我们大家要认清楚的。我们知道，我们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使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有得救的确据啊。但是过去他们的经历呢，是通过一些个特殊的神迹的经历，比如说逾越节的拯救，比如他们过红海看到神的作为，他们是那样具体的、很具象的一个经历，对救恩不是特别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恩典要比他们那时候更清楚、更丰盛，所以我们阅读诗篇可以得到一种荣美，得到一种愉悦的体验啊。在读诗篇的时候，心里头觉得是真的是由衷的高兴。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呢，就把很多很美的诗篇都背下来了啊，背下来了，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非常好。诗篇65篇是一首逾越节的时候献上初熟果子的感恩诗。这个节期的背景呢，记载在利未记23章，利未记23章9-14节啊。我说一下前后这个大意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啊。这开始这结果的时候，就是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神给我们立的一个啊这样一个条例。逾越节都知道是神为了救这些以色列人啊，就是把血抹到门楣上。我们看着这段诗，65篇第11节，诗中说到，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这一从中也告诉我们啊，说谷中长满了五谷，他们的庆丰收，同时宣称所有这些朝拜者必须要因为圣殿聚会这个美福而知足。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就是说随着年岁的增加，恩典也随着增多，是这样一个意思。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我们在美国开车是看着这路径都滴下汽油，是不是？我查一下原文呢，它不是，它路径是说那个车，古代叫车辇，那个车都滴下脂油，这是原文。但车滴下脂油滴到哪儿了呢？还是滴在所行这个路上。现在很多人一听油就害怕，我告诉你，在过去的时候，那有肉有油那是好事儿。它当然这里边是一个丰盛啊，是一个富有 它的一个象征在这里。以色列人有律法，就特意规定了，一年的起首圣年。圣年的起首是什么呢？它是以逾越节，逾越节这个节期开始为一个新年的起首。所以在这时候呢，他们吟诵这样的诗，让我们大家清楚。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新年伊始的时候呢，用这个诗来赞美神，也鼓励我们自己。在这期间，他们就开始收割大麦、小麦。他们献祭呢，主要是献小麦啊。现在人大麦也吃了，喝什么大麦茶什么的哈。我小时候那个大麦是喂牲口的，现在人开始用了啊。巴黎就是要有一些天的圣殿的聚会。这首诗就是在逾越节的这个过节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感恩诗，也用在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呢？为什么要看到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啊，神对我们有恩典，我分两个部分来说的话呢，一部分就叫普遍的恩典，不管你是基督徒，你还是没信主、没认识神的人，普遍的恩典，这是神最大的一个慈爱。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创造天地万物这一举动，是出于那位明智、至高无上的神。他以不受约束、自然而然的行动来进行的，并没有谁让神这样做，是神自己要定义这样做的。他发出命令，他用他的话语就照了宇宙万物的世界就成了。万物就是因他的话语受造，看出神他真的是无限的，他有这样一个能力。我们常常祈祷说能够心想事成就不错了。周五呢，我们有这个弟兄姊妹分享啊，这个在小组当中也很好啊，他说嘴中一说神就祝福了啊。创造者的这个智慧反映在井然有序的宇宙当中。今天我不展开来讲，你看这宇宙万物啊，它这个层次，它这个位置，你看这几天稍微一降温我们就有点受不了了，但它这个降温只是限度在那一个范围当中啊，它绝不把它搞得是冷到那样程度。它用一个大气层包围着我们这个地球，把我们放在这个合适的一个摇篮当中。你看那个月亮，它呢在这之外，它虽然是只是地球的一个卫星，当有太阳照那面就非常非常热，没有太阳照的时候呢就零下150多度，那怎么生存呢？神的善良美善都交织在宇宙万物的构造里。我们知道神造我们有他的美意，他的爱永不改变，从开始到结束。神在启示录当中也明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阿尔法和欧米伽是希腊文的字母，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一共有24个字母，第一个就是阿尔法，最后一个呢欧米伽。所以有一种表明就叫欧米伽，什么意思？后无来者。他是最后一个了，你没有可以超过我的了，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这些字母很有意思啊，你们一般都学英文是多少个字母啊？26哈，啊，希腊文比它少俩，24，希伯来文还少俩，22，啊。从创世开始，神一直透过他所建立的途径来关怀受造之物，这是一个普遍的恩典啊。人与其他受造物更受重视。人不单只是被神造出来，而且呢，给人一个特殊的权利啊，让人去治理地上的一切。所以神造男造女是他刻意的决定，祝福也是神切实爱的一个结果。在创世纪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位全知的上帝、天父、阿爸父神，他知道什么是对他儿女最好的，所以呢，他就设计 啊，他设计你看造的那几天呢、啊，去前行去设计，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人类啊是何等的蒙神的眷顾啊。人常常是不满的，其实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美意是何等的美好。为了预备人类的来临，是吧？人要来临，就像我们家里边预备一个 baby 要出生的时候，哇，全家人都在忙活呀，给他准备呀。耶稣没什么准备的，生在马槽里。那我们这一个孩子要出生了，安排到哪儿啊？什么颜色的？多大的小床啊？啊！现在人想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啊。哎，一来了之后，这是欢喜快乐。一听这孩子一声啼哭，全家欢笑。神呢，他为我们整出了一块特别好的园子，可以让人安然居住的土地，然后才让人类被他造出来，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不是人出来之后你去张罗家，你去把这个再准备什么东西，都神准备好的。那最后人遭罪是因为神看到人犯罪，违背了神的心意，被逐出伊甸园，这也是我们老祖宗干的坏事儿。在整个设计里，神的意图呢，都是为了人类的好处。整个的准备，无论是天空、土地和海洋，还有生物的充满、供应，啊，都有神丰丰富富的预备。这是神有普遍的恩典在我们人的身上。不管你现在信没信啊，每个人都享受这个恩典。其实人常常得到最多的东西你就不觉得了，有时候夫妻也是，他就是天天这样爱你的，你就觉得说没什么呢，没什么爱的。我有时候跟我太太开玩笑就说，你常在阳光下就不知温暖了。其实我也常在阳光下要常有一个感恩的心呐、啊，我们有那个姐妹要跟我分享，哎呀，就是现在我一看我老公，真是看他真好，哎呦，感谢神，啊，可是我们人看多了之后呢，就常常是抱怨了。什么时候看好呢？恋爱的时候看挺好，嗯，恋爱的时候觉得是说人都是聋子瞎子，啊，情人眼里出那啥。出西施哈、啊，啊，现在都变成东施了。所以是神给我们的是美好的，珍惜我们眼前所有的，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有的时候，表面看的东西都挺好，哎，你没接触呢，真正接触之后再一看，还不如原来的好，啊。我很欣赏那句话，叫“年轻夫妻，老来伴儿”。哎，真好说的，是吧？所以别老想坏人，不是打球呢啊、嗯。那神在我们身上有美意，他也让我们呢有男有女，而且他给我们家庭的规定就是一夫一妻。现在人在犯罪，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里让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也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特别是还没认识神的，你没感觉到这个恩典，今天真是我强调让你认识到这个恩典。你看天今天一阴，你们就盼阳光了，平常阳光明媚什么神给的呀，是吧？我们一张嘴，那空气就呼吸了，就进来了，神就把这个配的那么合适。可人开始污染，开始排污，开始毁林，开始破坏地表，那就出了沙尘暴。多少年没有一个词儿，这词现在叫雾霾。雾霾这词儿在中国特别时髦，是不是？那是人毁坏神起初的创造，那人就要自食其果了。然而神给人预备的一切，看来是不用花钱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最好的。所有人 死亡的原因，医生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什么？都是因为不能呼吸，什么病都是，最后结果都是，啊，不能呼吸了，就没有办法了。其实神把那个氧气已经配好了，在这当中给我们，可是谁知道去感恩呢？啊，常常自己造的一个不好的环境，家庭当中造一个不好的气氛，使你自己说我没法活了，我都上不来气儿了，那是你自己造的，你把这环境搞坏了啊！感谢主啊，神赐下甘霖，让我们能够生产五谷，在他的草场布满羊群，小山以欢乐束腰，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低下自由，这发自大卫口里的诗，何等的美好！对于基督徒来说，神又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恩典。第二方面，我们看特殊的恩典。为什么说是特殊的恩典呢？因为我们人犯了罪啊，就跟神隔绝了。可是神呢，拣选我们，他用他的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我们更蒙千倍万倍的祝福。这个恩典是不信主的人没办法理解的。在这个 Christmas Eve 的时候啊，十二月秋家，跟刚信主的有的弟兄说的时候，我说赶紧受洗吧，他说是，说挺好，是啊，说那有一池水，我要不跳进去之后啊，永远不知道那水里边是什么一种感觉。我当时带着信主，我说在国内啊，我有一个学生，我带着信主说，我说你呢，要是这一池水，说他呢，这池水呢都是矿物质充满的水。现在人在国内，你知道很多地方都往身上抹泥呀、啊，说是矿物质，这就好了，吸收了。我说你不跳进去之后，那些 mineral 的东西永远也不会进到你身体里去。因为我是老师啊，他对我过去有个人崇拜啊，他老师那你说那我就跳进去，就这么就信主了。那是我带信主到受洗最短两天，我要走了，他们到宾馆送我，行李呢都装上车了。我说老师这走可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你这不受洗你这将来可不知道怎么事。老师那我受洗，当时有两个就受洗了，其中有一个受洗之后非常火热，这次回去之后带他妈妈受洗了，人家都是我给他受洗的，带他同事，他们的同事和他都是挺大的，这个挺有名的公司里的高管呐、啊，夫妻都来受洗了，而且那个一受洗高兴得不得了啊，就是啥也不顾了，他们都是政工干部啥，拼命的去讲啊。我说你稍微悠着点哈、啊，就特别是有那个喜乐在他身上，就跳进去了，我就让他跳进去跳进去了，有的人永远也不跳。你就围着房子一圈圈看，这里都干啥的呢？挺好，你看八圈看十圈也没用，你不知道我们这里干啥的。当你真的是信靠神，投身在神的怀抱当中，神的爱就围绕着你，就浇灌着你，就保抱着你，那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很多看信主人说，哎呦，信主人他就不一样。我们那个周五聚会有两个女孩都在读大学读研究生的，也是到这边来探亲来，说：“哎呦，看你们一天真是高兴啊！啊、哦，这么乐呵。”他不知道为啥乐呵，那你为什么不要这乐呵呢？其实，常常我有些很好的朋友，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高兴。说：“你看你挣钱也不多呀，你咋活得那么高兴啊？”你就告诉他信主了，他还要想一想。有的人想一辈子没想明白，亏大了。好。因为神喜悦我们痛悔的心，喜悦我们谦卑一个信靠的心，喜悦我们祷告，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他就拣选我们，他就与我们亲近，我们就可以在他的圣殿得享美福，得享祝福，罪就离开了我们。只有神能够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远离罪的辖制，进入他的圣所，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耶和华本为圣，神的能力是无限的，神以能力束腰， 足以拯救世纪世人到底。你看他创造的河流山川，创造着美好的一切，你只知道欣赏，却不知道去欣赏这个创造主，那是一种遗憾。自然环境，诸山众海，巨浪洪涛，它都能够安定，那在人类社会当中，也只有神能够平静万民的喧嚣，否则这个世界上就是争斗，连家里边就那么两三口人都在争闹。他能够使地极的人看见他的神迹而敬畏他。耶和华本为大，他是最伟大的。我们也来一同来思考神救赎的特征。神他亲临我们所住的环境，让他独生爱子降到这个世界上，而且是在最荒凉的那个地方降生，哪有我们今天这种富庶啊，就是为了让我们人类跟他有一种认同感，他从罪恶当中来拯救我们。特别让我们看到神的约是不变的约，一定要临到全世界的，神的祝福是直到永永远远。圣经当中常常提到一个主题，就是约的主题。约的背后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位恩慈的神。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常说最恨那个毁约的人，我们人就是那毁约的，神永远都不毁他的约。那神做事他真的是不改变，爱我们就爱到底，所以他也给我们应许，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神与他子民的关系是在具体的这个历史过程当中跟我们建立起来的。神借着许多特殊的事件来彰显他奇妙的计划和作为。在新约当中大家最熟悉的一段经文，这个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这是奇异的恩典，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恩典。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伟大的，是慈爱的啊。英文当中用了那几个 ness 啊， holiness， greatness， goodness。 这里特别我要解释一个词叫冠冕呐、啊，你们都喜欢冠冕，看到奥运会上啊，做一个花环戴上是冠冕。冠冕通常是荣耀的象征，在今天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神赐人荣耀以尊贵为冠冕，这是10篇第8篇。神以仁爱和慈悲作为人的冠冕，103篇。神用恩典当作谦卑人的装饰，冠冕也是一种装饰，这是10篇149篇。神以福祉为人的冠冕，箴言书10章。那我们看到在今生就这样，那未来呢？我们在来生呢？在新约当中有很多的应许，我们必能得到不朽坏的冠冕。哥林多前书9章提到的，我们会得到公义的冠冕，这是在提摩太后书4章。我们会得到生命的冬冠，这是雅各书1章。我们会得到荣耀的冠冕，是在彼得前书5章。很多地方都提到冠冕。然而天父以他独生爱子的牺牲来换来我们的救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带着冠冕，那是一个什么冠冕？荆棘的冠冕。我过去我不懂，我听荆棘的冠冕就是草编的呗。我到以色列的时候我真正看到荆棘了，我们也有一些人买了那个荆棘的冠冕，挺贵的，装在盒子里边，全是那个那么长非常非常尖的那个刺啊，就是那个地方长一种特殊的那个冠冕，那个冠冕里边的编的那个东西呢，就是说要荆棘编成这个冠冕。那个荆棘呢看起来不是很粗，可是它那个刺就非常长非常尖。当时他们也就是这些个百姓们，犹太人们 给主耶稣头上戴上的那个就是荆棘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戴那个冠冕是要扎得头破血流的。当时我看到那个冠冕的时候，那个荆棘的时候，哎呀，我就感动的流泪。我说真的是主，就是为我们去牺牲啊，让我们得的是荣耀的冠冕。他呢当时受的全是这种最残酷的这种迫害啊。那我们今天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带着荆棘的冠冕，他为我们受鞭伤流血牺牲，因着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有疾病，我们无论是灵里还是身体上的软弱，当我们跟神祷告神有这样的应许的时候，我们那个乐就从心头起，因为他应许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代替我们的软弱，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我们不用再去买什么牛啊羊啊。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像我们今天歌中唱的，主啊我到你面前啊，真的把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我们就知恩图报。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遍的恩典，一个特殊的恩典。那么我们如何做呢？下一点，那就是荣耀神，献上感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体验这种奇妙的恩典，都有经历。要让人做见证的话呢，真的叫见证如云。我们在自己的经验当中经历了神无限的大爱，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去学习可以面对生命所面临的一切困苦，可以笑着面对死亡，直到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一个基础就建立在神给我们立的约上，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它是永不改变的。因为耶稣他看清了这种模式，他自己也活出来了，并且亲自来救拔我们。诗篇告诉我们，让我们去看到神是无比的圣洁，无比的伟大，无比的慈爱。我们从过去的历史当中可以有反思，以至于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经验。耶稣自己已经这样做了。我们要将人生的优先次序考虑好，应当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神是不误事的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结果是事半功倍。你自己去拼去努力，你背离神那是死路一条。所以说我们常讲这个 priority， 常常人说我没时间呐，我这么忙啊那么忙啊，其实有很多你的时间是白忙的。当我们选择以神为中心，承认神是至高无上的主，我们不再做自己的主，你就不再装腔作势了，你也就不会如此的看重自己了。我们人太容易受伤害了，一句话受伤了，一件事儿看不顺眼受伤了，那怎么活呀？那不叫伤痕累累吗？当我们眼睛盯在谁身上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你周边发生这一切，你活的就有自由，就有尊严，就有荣耀，那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就可以不再看重自己的虚荣和面子，可以打碎自己的坚硬的外壳。人这一辈子都活在一个外壳的束缚当中，甚至是你的一种情感，你一种性格。我常常说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啊，往往就是一个人的命运，你想是不是？很多事说他可有能耐了，就他那性格把他耽误了；他可能干了，就是他那性格让他家里不和，他离婚了。亏不亏呀？怎么改变呢？哎呦，按世界来说没法改变。世界上一句话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后来我学到了一句话： 当我们信了神以后，神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态。当我们的心态改变了，我们处事的态度改变了，你的性格改变了，没什么不能改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当你放下你自己的时候，你让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主的时候，你的前途无限光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打碎外壳，摘下面具，尽享神所赐给我们的属天的安息。在我们生命当中学习约翰那句话，他必兴旺，我怎么样？我必衰微。这在约翰福音3:30啊。新年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看罗马书12开头跟我们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爱神的心不是装出来的，不要拉大旗做虎皮，不要居高临下，说流露出来就是一个诚实。我到神学院去，在这个个人布道课上，让背的第一句圣经必须背来的啊，那都是成百段的圣经，你就背也要考你的。两个卷子考试，哇，背最后的背。两个卷子，我当时我感谢神，我是拿了200分，啊，那是一个字没错啊，是神的恩典。虽然年龄最大，但是神给我这样的恩典。那这句是第一个，就是说，在诗篇51:6，你所喜爱的是心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这大卫的诗，听明白意思在哪儿吗？说你是谁？是神呐！神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不诚实的人，别人没法跟你相处，你得不到祝福，虚假。在这个事情最后会化为乌有。而且美国早期一个总统亚当斯，他写给女儿的信当中，在对女儿就是择偶的标准的时候，他有这么一段话，特别看重诚实。他这么说的，信中那时候写信啊，不像你们现在发 email， 说女儿，选择一个诚实的男人为夫，并且保守他诚实，他不一定要富有，只要经济能独立就可以了，他的名声和品格较诸其他一切更为重要，只要注意他的灵魂是否伟大，他的内心是否富有。这句话看来简单，多重要啊！一个人丢失了一些东西，算不得失去什么。一个人得了病，你可能失去了一些东西。一个人失去了品格，你失去了一切。阿门。所以很多人在相处的时候说这个没啥别没钱，这国内鬼说缺啥别缺德，听起来粗但理不出，那道理就是，所以说你找到了一个品德很好很诚实的老公或者是太太，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去学习诚实。现在不都虚假吗？你看这个中国大陆拍那个一些电影，随便举一个手机看看呀，哎，手机，哎，这手机这紧着往上扇呢，全都是不能让别人看的东西，虚假不诚实。我告诉你，纸永远也包不住火。你对人不诚实，有一天会被石头，人家不交你这个朋友。你对神不诚实，神怎么悦纳你呢？所以献上我们一个真诚的心，在新的一年里献上我们对神的真实的感恩。那我们去服侍神，去服侍人，你还会抱怨吗？多做一些事情，你还会去诉苦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总而言之，让我们要看到，我们要记住，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优先的。我特别想跟你们说的是，忙碌 不是得利的途径。在我们美东这个地区，在大华府地区，最突出的字人们就是 busy， 忙，忙还是忙。我知道你们都很忙，自己给自己搞得更忙，但是我们要学会安静，因为神告诉我们，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不管是你这些事务忙，你心里也忙，你手忙脚乱，你不得安宁。我们必须透过安静来增加属灵的力量，不断地在安静当中成长。我们要充分认识自己，建造自己，要去学会处理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有人一辈子都不处理自己生命当中问题，一直去处理别人的问题，最后的问题还是问题，成为大问题。我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要不断清理自己生命中的泔水缸。很多人听不懂啥叫泔水缸，喂猪的东西，咱们这儿都垃圾桶了，没有泔水缸厉害。在农村时候啊，那个大缸所有剩的东西，什么剩饭剩菜全往那里倒，越倒底下东西越沉积。那个平常你看那泔水缸上面它又是水啊，看那水还挺清凉的，你不敢挖掘，你拿棍一搅和，奇臭无比。想没想到我们人心有一个泔水缸，你如果不彻底的清理，只是把这个盖盖上了，它在里边有一天会发臭腐烂。那我们信主了，你要不清理你自己生命的那个泔水缸，你不会是一个好基督徒。那就是要面对自己，得去面对。还说我信主了，我就没事了，没那么简单的。为什么要让你们去努力呢？感谢主，说今天我看这个门徒培训的课这么多人，哎呦，我也想去，那我这真的是腾不出空来，啊，你们去就感谢主啊，希望你们能够坚持。我们不论是听牧师讲道，听哪个传道人讲道，还是听谁讲组织学，我这是在。刚信主一年多以后，我学到一个功课，一个宣教士，一个姊妹，她一句话敲醒了我的梦中人。我过去很挑剔的，你这话说的对不对，语法上合不合适，这话咋这么表达呢？她告诉我什么呢？说无论听谁讲，只要他当中有一句话你觉得是让你感动的，对你生命有意义的，你就应该认真听下去，你就应该有个能听的耳，而不是一个挑剔的心。阿门。当你这样的话，你自己才得建造。所以从那以后，我没挑过谁，我没挑过谁。当我不挑谁的时候，神不断的修理我，引导我，祝福我，就没有一般的没有像我这么大岁数还全职，就去又去踹一下子。又去学习去了，是吧？小时候列宁说了，学习学习再学习，可是这学习真不容易啊，啊！但是当我自己放下我自己的时候，神就是这样带领我，所以走到今天啊，神让我站在这里，让你们能够在下面认真听，我很感谢神。所以你们也为我祷告啊，要不否则我讲的东西都对你们无益的，那也是对你们的亏欠，也是对神的亏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会自律，在自己的生活和时间当中要合理的去运用。我记得有一个著名的宣教领袖，他叫米切尔，翻译中文叫米切尔，他有个座右铭，这句话大家记住啊，我上面也打出来了。他说，小心无意的忙碌，没有用处的忙碌，小心。谁都不承认自己那是没用的，其实很多事是干没用的事儿，因为忙碌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习惯，特别是在大华府这个地区，人们被驱策去寻求自己所谓的目的和目标，干了半天却不知道为什么，结果一旦受挫折之后，我这是为什么呢？我这扯什么呢？谁知道你扯什么呢？当初就没想明白，并不明白自己的精神、身体和心灵所付出的代价到底为什么？所以有一首歌唱到：“ 我在为何忙？啊，但还是找不到。如果不信主，找不到答案。我们内心充满了不能解决的欲望，很难听见耶稣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切记，不要让我们的时间流到阴沟里，不要让我们的时间流到阴沟里。你要知道悔改，知道后悔。有多少人呢？一说自己都不承认。现在这个网络把你们搅得不得安宁，而且名目越来越多，什么微信、WeChat 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啊，一打开几十条、上百条、上千条，不看吧，这家好像我不了解时事似的；看吧，又看不完，欲罢不能，欲猜也不能，你是捆绑了，要知道。啊，所以这些东西让你一生都忙碌，能不忙吗？一看好几小时，能不忙吗？完了，看网上从这点到那儿，从这点到那儿，越看越多，看完之后后悔了，今天说哈、啊，哎呦，今天我整到下半夜了，明天我可不看了，第二天又去看了，就跟一个戒烟的人似的，那戒烟的典型是天天戒烟，明白我意思吗？今天不抽了，明天我不抽了，啊，这一幅漫画从楼顶上。烟我全都撇下去了，这是第一幅漫画。第二幅漫画那烟还没等掉地下呢，他已经跑楼下接去了。我们人就这样，奴性捆绑。如果你要自由的话，不要让时间流到阴沟里，那些黑暗势力在那里挟制你，去毒害你，趁着白昼多做主公，要使我们自己的生活真正合乎主的旨意，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我昨天读圣经了，那就完蛋了；今天不读了，明天不读了，你完了啊！我们追求神是要时时天天啊，时时刻刻，需要用一生的功夫去追求。在新年伊始的时候，人们常常想想那一句话，中国人特别会说一些个谚语啊。叫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要对你们说，一日之计在于心，一年之计在于神，一生之计在于信。阿们。一生之计在于心，这是不是我说的，是神告诉我们，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也是我们要背诵的经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常常我们想想我们的心怀意念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内心的花园，我觉得它是一个高贵而又十分脆弱的地方，若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控制、管理，便迅速长满了野花杂草。虽然说路旁的野花不要采，都在采，是不是？特别在国内，一年之计在于神，让我们看到人算不如天算。如果你要不在于神，你自己算的东西，常常都是让你那叫事倍功半，正好相反了，叫。所以中国人也明白，这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不展开来说，你自己去想。一生之计在于信，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也本乎恩。你这一生，你不论你有多大的追求，你没有信靠神，都是枉然。我说的严肃一点，真都是枉然，而且后悔都来不及。有一个神学家，他是这样认为的：要使基督徒的生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必须注重三个方面。三个方面，那就是你才能够有旺盛的生命力。要有内在的奉献生命，你从心里叫甘心乐意；要有外在的侍奉生命。有的人说，我这一生，我一生信靠神，我就不服侍神。 那你就是个残疾人，你就是个侏儒，你长不大吗？你是没有能力了吗？是吧？ disable 就是这样。要有理性的智力生命，那就是真正的看清神是我们唯一可依靠的，这个智慧是在这儿。让我们认清这三个方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也让我们学会分别为圣，脱离世俗的束缚，脱离属世的残累，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生命，什么是最重要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里外更新，别光看表面穿件新衣服。那有的人是表面穿件新衣服，从你旁边一过，那味道都不对，是吧？这就是问题了，那骗人的啊。让我们灵里强健，让我们在服事当中成长，让我们坚行正道，让我们学习知恩图报。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共勉，不但我们享受他的恩典，我也要对神有回报。当我们把爱献给神献给人的时候，实际上唯有爱是越用越多的，神的祝福也是无限的。让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哎，大家起立，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天父上帝，感谢你，你的爱从亘古直到永远，永不改变。感谢你对我们的拣选，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有能力一生为你所用。主啊，在新年伊始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儿女和我们众朋友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要得恩惠，蒙连续，你就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靠你得力量，我们的家庭靠你建造，我们个人灵命靠你引导我们成长，我们的教会靠主你自己亲自来建立来扩展。主你必与我们同在，你悦纳你儿女忠心的摆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就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每一天都有美好的见证。主你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在我们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你全然得胜，把荣耀颂赞都归我主我神，把他的祝福归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